在奥斯纳布吕克和策勒受训半年之后，他于1917年6月12日作为挖野战工事的士兵被派往西线弗兰德地区。1917年7月31日即第三次伊普尔战役首日，由于遭受远距离炮击，他的左膝、右臂和脖子受伤，随即被送往杜伊斯堡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直待至1918年10月31日。其实战争业已结束，使得他不必在痊愈之后重回前线。1917年，早在野战医院时，他就开始创作一部关于战争的长篇小说，还向其他士兵打听他们的战争经历。1918年3月，弗里德里希·赫斯特迈尔之死中断了他的创作计划。雷马克遂为赫斯特迈尔创作了一部文学纪念碑，名为《梦之窝》的长篇小说，于1920年在德累斯顿出版。1927年夏秋之交，此时雷马克已是柏林胡根贝格集团下属体育画报的编辑人员，又开始继续他在战争时期的计划，创作了一部名为《西线无战事》的长篇小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重拾这部小说的创作，至今仍有争议。1927年与1928年之交，在他把供出版社用的那份打字稿提交给享有盛誉的菲舍尔出版社之前，他至少构思了三个版本。菲舍尔拒绝出版该小说，因为出版商认为没有人还会对战争感兴趣，这是一个致命的判断错误。书稿几经易手，最终在1928年夏天提交给了守旧自由派的乌尔施泰因集团，并被采用了。雷马克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是继《梦之窝》、未发表的《冈姆》以及《地平线上的车站》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旨在描写德国士兵在战争中的命运，他们的返乡和重新融入战后平民社会的艰难。出版社内部审定后，沃尔施泰因终于邀请雷马克在1928年8月6日进行面谈，大概是要求他对整部文稿进行修改，没有任何相关文件流传下来，以使作品符合战争文学的标准与范式。雷马克修改了这部谴责战争的长篇小说，删除了其中明确批评战争、战争根源或其无意义的所有段落。他还补充了一些段落，以削弱主人公保罗·博伊莫尔的相关看法。研究已经多次而且合理地指出，主人公保罗·博伊莫尔和作者埃里克·保罗·雷马克之间的对比，不仅由于博伊莫尔在第十二章中的身亡而显得了无意义，而且雷马克的写作结构以错综复杂著称，这种错综复杂性也排除了其作品为普普通通的自传报道的可能性。一名叙述者通过著名的题词，第十二章第二段以及最后一段，对博伊莫尔去世的叙述赋予该作品一个背景，并将其从对个体命运的描述提升至普遍性的高度。作品试图记录一个被战争摧毁的时代，尽管那些人得以在炮火下幸免于难。这种将叙述对象从个体命运延伸到整整一代人的尝试，同样常常被视而不见，或者被解释为描述这一代人战争经历的无由和无用的尝试。正如对作品将叙事重点置于战后时期，也就是对作品诞生的时间1927年秋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作品发表的时间1928年11月置之不理。此处应引用雷马克的一段话，1963年在西线无战事出版35周年之际，他接受了弗里德里希·卢夫特的一次电视采访。其实这本书被再次尽可能地作为长篇小说推广和阅读， 雷马克谨慎地挑选措辞，对自己发表意见的时间点也有所顾忌。我对这种政治影响力感到异常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会发生如此之事。我在《西线无战事》中写到的主题是根本与此毫不相干的东西，我的真正的主题是纯人性的主题。一个人年方18，本该迎向人生时，却要突然面对死亡，那么他们身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基于此原因，我也将《西线无战事》更多的视为一本战后之书，而非战争之书。我也一直不断地被追问，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我们遭遇了所有的一切之后，在我们不得不深入了解死亡之后，我们将如何生活下去？现在我们重新投入生活，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身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据我看，《西线无战事》的成功在于它更多的是一本战后之书，一本提出这一问题的作品。这些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雷马克将该书的成功归因于他把重点投向了战后时代，即便他无疑弄错了，但他的这一观点却证实了他作为作者的意图，展现战争对人在精神方面造成的后果。小说情节的架构支撑了这一论点。雷马克选择通过年轻新兵保罗·博伊莫尔的视角，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和现在时的叙事方式，对战争经历做了并非完全连贯的叙述，但尚不清楚这是怎样的语篇类型。该文本无疑不是日记，因为它完全缺乏诸如日期、地名等等典型的日记元素。另一方面，并不清楚叙述的对象是何人。保罗·博伊莫尔在跟谁说话？他在向谁传递讯息？小说的时态暗示有一位听众直接在场，可这个听众却未曾在文本的任何地方被提及，也没有任何指向他身份的线索。作品的口吻极为亲密，它不是内心独白，而是一个人反照自身的叙事，那个人就是博伊莫尔，是他的观点。可以说，读者和他紧密相连，并且激进成为了他。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可以让读者直面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分享博伊莫尔的印象和思想，而另一方面，读者得以修正主人公的观点和评论。简而言之，一种共生的、渐进的发展，在第12章第一段落达到高潮，然后迎来终曲。因为吸到一点毒气的缘故，我可以休息14天。我整天坐在小花园里晒太阳，连我都相信停战的日子快到了，到时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的思想停顿了，无法继续前进。更吸引我的，等待我的其实是情感，那是生存的欲望，对家乡的情感，是血缘关系，还有得救的渴望。不过这些都不是目标。要是我们在1916年回家，我们可能会因为经历的痛苦与深刻，掀起一场大风暴。如果我们现在回家，我们只是疲累、颓废、精力耗竭，没有根源，没有希望，我们再也不可能正常的过日子了。人们也不会理解我们。我们上一代的人虽然跟我们一起共度了这几年，但是他们有家有工作，他们会回到老地方把战争忘掉。我们下一代的人就跟我们以前一样，也会觉得我们很陌生，把我们推到一旁。我们对自己来说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会增长，有些人会适应，有些人会屈服，有些人会束手无策。 时光会渐渐流逝，我们终将毁灭。递交出版的文本中还增加了一个情感色彩强烈的段落，只在预印本中出现过，但在正式的单行本中却被删除了。我们杀人和他国交战，对我们而言这是无法忘记的，因为我们正处在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可能最紧密的年纪。我们不喜欢撒谎，不感到恐惧，不保守。我们双目注视，没有闭上眼睛。我们不会用必然性、理念以及国家层面的原因来为一切辩解。我们同他人作战，残杀素不相识的人和没有加害于我们的人。当我们回来，面对过往的一切和想要妨碍、阻止以及抛弃我们的人们时，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拿那些强加给我们的目标怎么办呢？唯有回忆和我的假期令我信服。人们将之称为社会的、不完整的、修补的、人为的秩序无法安慰和包容我们。我们将孤立地存在和成长，我们将费尽心机。有些人沉默以对，而有些人不愿将他们的武器放到一旁。唯有从战后的视角来看，博伊莫尔的总结才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虚构的结构中首先预见到了当年战争参与者的战后际遇和行为方式。博伊莫尔的总结将这种幻灭的，或者恰恰也是好战的，有些人不愿将他们的武器放到一旁，战后处境归因于战争的经历，归因于这种不仅是战后社会，而且也是他和当代读者都熟知的人类文明的整体失败。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